各位好，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来到利未记聚集。我刚刚唱诗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这诗歌很好？为什么好？这诗篇第23篇是150篇的诗篇的里面的，23篇是我们大家都所喜欢的。耶和华是爱，他就是凯到23篇里头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至于缺乏。23篇所以大家所喜欢的就是大卫所做的，而大卫所做的23篇那是讲到他在蒙恩了之后，在地上度过了一生，一直到了最后进到神的面前。这首诗歌呢，乃是取他的材料，用另外一个讲法来写出来的，所以他直接看见了，他乃是开始让我安歇在青草溪水旁边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诗篇23篇呢，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会背，并且常常会背。当你来背的时候呢，你无论刚刚信主两年，无论刚刚信主20年，你会看见的，他把你的光景啊全部包括在里面的。难得有个诗篇呢，包括我蒙恩的人一生在神面前经历，在诗篇23篇呢全部都有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刚刚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唱诗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喜乐，感谢主。我到底信主已经70多年了，感谢主。我到底在地上已经到92岁了，但是我无论哪一个时候，我所经历的诗篇23篇都包括在里面的。所以诗篇23篇呢，也常常背着唱的了。来背着唱的有个感觉什么？我今天还在主恩典的过程中，没有离开的。所以这个是难得一个诗篇呢，能够包含我们这样全身的。那么诗篇的23篇的里面呢，也照样的提到，像主耶稣在地上要离开世人、离开门徒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他要离开他们了。你们在地上一定有患难，所以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呢，已经预言得到了，我们在地上活着还是有患难。但是主不是单单叫我们知道有患难，乃是要我们知道，在患难中间，如果胜过了患难，做一个的胜者。对啦，圣经的里面呢，有多方面不同的方法来讲明到我们在地上所受的患难，而在各种患难的里面呢，那特别也讲到了我们在患难中间又受到得胜者。而我们圣经里头所看见的患难，它不仅是患难的那一个笼统一句话，它也一点一点的仔细讲到了有不同的患难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呢，和再有以后两次，我要跟大家来讲到了启示录第2章、第3章7个的教会。圣经啊，非常的奇妙。我们都圣经都知道了，启示录2章、3章啊，乃是使徒约翰在达摩海岛上啊，蒙着神给他光照，叫他写信给亚细亚7个的教会。亚细亚7个的教会呢，从以弗所、斯美拿，这个教会呢就下来了。这7个教会呢，当初那个所有的亚细亚7个的教会。那我们读过保罗的使徒行传呢，我们也知道了保罗来做工有他的策略。他各处来走了，这各处走都住的时间不多，多的是哥林多，他住了1年半，比哥林多更多的在以弗所，一共住了3年，对不对？是吧？但是3年的功夫呢，为什么他住了3年？以弗所啊， 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就小亚细亚了西边那个最大的港口。从这个港口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个人穿了用鹤的话都在以弗所上岸的，上岸了之后呢，从以弗所再运到了其他这个城市去了。所以保罗是什么呢？他打传道了有他的策略，他不到别的城去，他只是留在以弗所，他把以弗所教会好好栽培好了，以弗所教会中弟兄姊妹了，自然会把他所教导他们了带到别的城市去的了。所以保罗不必自己到别的城市了，他把时间就放在以弗所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侍奉主了，不光也看见圣经中有好多的教导，我也侍奉主了，看见圣经中记载到了使徒们传道有什么的策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缘故呢，我四十多年前来到美国，就选了台纽约当作我的那个母会了，我把时间放在里面了。所以我跟你弟兄姊妹都讲过了，我是1969来的，是为了看看了查经班刚刚开始，对，要查经班已经开始了。1971年我全家搬过来了，有四个教会请我做传道的，那么我就选了纽约了。纽约那个时候徐华了，刚刚从他家里头的，他们只有20几个人，他徐华有眼光的。那个时候的华侨了，刚刚从加拿大搬出来了，搬了什么呢？搬到了杰克森海。为什么在杰克森海？因为工作在枪上堂嘛，Subway到枪上堂去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徐华呢就选了杰克森海附近呢开始一个的聚会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在杰克森海的附近的 K Street 租了一个房子，一个 townhouse， 他只租了一层楼的，就他 basement 还没有 finish 了。所以他们纽约州的那20几个人啊，2个礼拜的假期呢，把 basement finish 一下。怎么 finish 的？因为 basement 啊，没有墙上没有粉刷，地上还水泥地的哈。所以他们20几个人花了2个礼拜的功夫了，把 basement finish 一下来聚会的了。来聚会的时候呢，这样好啦，他人数慢慢增加了，那慢慢增加了，就有这人数了，增加了很快。有我第二年呢，他就加入他们这个团体了。那有好多弟兄姊妹来参加呢，我问他们呢，为什么你们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了哈？他说：“林林告诉你，我们本来在别的教会聚会好久了，别的教会的礼拜堂的牧师啊，一个月讲一次11奉献。”因为奉献钱不够嘛，我们挺厌烦的。好好好，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了，从来不讲11奉献就过来，他们我们不讲了，反而弟兄姊妹奉献的多。你越讲的时候，他反而厌烦的不来听的了。所以弟兄姊妹讲到有策略的了，你切记要小心，11奉献也是真理。这个你可以讲的了，但你不一定需要讲，你乃是把生命的供应人了，人自自然然会把钱的奉献在里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M 合作聚会呢，这样就起来了。所以我就是 M 合作做传道了，那我跟弟兄姊妹讲了，你们请我做传道，你们不要把我当作你们教会的传道，我是神的工人，我不是你们教会的传道，我要看神的引导我到底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查经班啊刚刚开始了，所以我每一个月呢有10天到查经班都去，礼拜五走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下个礼拜一个礼拜，再过一个礼拜过了的礼拜天过了之后再回来的。所以我的 M 赫斯教会的礼拜天顶多讲2次，有2次都到查经班去了。那这是我的策略，我这样跑了，跑了多久？跑了18年了。哦，这18年的功夫了，查经班越过越兴旺起来了。那这些弟兄姊妹兴旺起来了啊，那个时候查经班弟兄姊妹大多是台湾来的，台湾来的学生在美国读书了，毕了业拿了学位了，100个人里头只有2个回台湾的，
90大都留在美国的了。那留在美国的话呢，就在工业界里面了，所以留在美国了，他们在工业界的城市里头做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中国教会呢就许多城市中间就开始过来了。啊，从前呢，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呢，全美国和加拿大广东话的大概有50，国语的广东话大概有500，国语的只有50。但是过了多年之后呢，广东话没有增加了，国语教会呢变成3000、5000、8000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你侍奉主要有的策略的。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了，我啰嗦讲了，我侍奉主有一个的原则，看风转舵，风在哪里吹，我就到哪里去了。我只要在风吹的地方呢，做工事半功倍。风如果不吹了，神工作不做了，事倍功半。果效什么呢？要看圣灵在哪里做工了。那么好了，15年前呢，我看见风向转了，转到中国大陆去了。是我也把我的时间呢，每一年花一年的功夫到中国大陆去了。8年前呢，又另外一个风吹起来呢，在德国有好多的中国学生开始信主了，所以我每一年就花一个礼拜一个月的功夫了，到德国去了。那这些我不过做给你们做做例子就是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不一定是传道人这么自由，但是你们在纽美国来说呢，你要看见这个时候风在哪里吹了，这个时候风在哪里做了，所以你就把自己投在里面了。那么我也看见你们这个教会呢，恩典教会呢，在兴起来了，这个风在这里吹了，要借着你们这一帮的人呢，把福音传到这里附近的中国人的中间。而这些中国人中间的话呢，信主了之后呢，他就会把福音啊传给其他的人去了。那这是侍奉主的一个策略啊。那这是我附带跟大家讲的，侍奉主不光是要祷告，忠心耿耿的侍奉主了，要知道有一些人策略。那么弟兄姊妹，我刚才已经讲了，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呢，跟门徒们说了，你们在地上要受到苦难。所以在圣经里头呢，都讲起了如何在苦难的里面呢，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要知道啊，你我现在所在的时候，在我们的思维有一种苦难的现象。所以是启示录第2章到3章讲7个教会了啊，非常的奇妙。一面是当时7个地方的教会，另外一面呢，他讲以弗所、斯美拿、在比加摩这个一个下来呢，乃是讲到使徒时代到一直到主耶稣再来，有7个时期。开头的时候呢，乃是以弗所，以弗所的教会刚开始了以后，他的情况像斯美拿是苦难，这两个教会呢，过段时间就没有了。所以你会看见了启示录第2章、3章7个教会了，乃是从在别加摩教会开始了，要他们登到主耶稣再来。以弗所没有，斯美拿没有，乃是别加摩开始了。所以别加摩开始的话呢，乃是一直在地上所留着了，一直等到主耶稣来的一个呢。那这是一种历史的眼光。另外一个眼光什么呢？那是这个7个教会是7个形态不同的。它不光在时间上有7个时期了，有个时期了，而形态不同的。而今天呢，每一个地时间都有这种形态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呢，我这次跟你们来讲到了，不是从历史的观念来看，那种形态的观念来讲，在每一个时代，我们在每一个教会呢，都有一种的形态。
那这个的形态呢是七个不同的形态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你们进入的恩典教会中间是哪一个形态，你要知道哪一个形态呢，你要读到了启示的第二章的里头呢，讲到以弗所教会他的一种劝勉，以弗所教会中间那些警告呢。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从形态方面来讲的话呢，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呢乃是有不同的形态的，而在不同形态的里头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不是笼里笼统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这一次要跟你们讲七个教会，但是时间不够，所以我只能够分三次来讲。所以今天跟你们讲了以弗所、斯美拿和别加摩，下一次机会又来了，我再讲下面两个。那再一次第三次来的，我再讲下面两个，又把七个教会呢分开三次来讲的了。那么今天跟你们讲的乃是以弗所教会那一个这个那一个神的话语。那这以弗所教会的形态是什么？以弗所教会的形态啊，乃是他劳碌侍奉主爱主，他也有了所谓的知识，他能够分辨了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这是他的形态。但是神叫做使徒约翰来责备他们说，然后有没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因为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不是跟你们单单来讲启示录，我是盼望对你们来讲，在今天你们在这里恩典教会中有一个形态，一形态什么？爱主、劳碌、追求，虽然知识增加了很多了，但有一件事情呢，不知不觉的流离失掉了，什么？离开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在今天呢，你无论到哪个地方去，中国教会中间呢，都有一些的一个形态，乃是以弗所教会的形态。他们爱主好不好？当然好了。他们为主劳碌好不好？当然好了，必须要有了。他们有所谓的知识好不好？当然好了，但是在这个不知不觉的里头呢，离开了起初的爱心。请大家要记得了，主说你要悔改，若不悔改，我要把灯台从原处拿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头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的了，我也跟你们重复了好多遍了，我感谢主，我今天能够侍奉主乃是特别的恩典。我是佛教家庭中长大的，我在初中读书的时候在学校都信主了，信主的时候初中二年级，过了半年呢，有弟兄带着我到上海哈中路，在那个尼托生所带领起来，说凯德到哈中路去的，这是哪里像个礼拜堂呢？为什么豪华的行顶的吗？他乃是啊通好死了四个房子了，买下来的时候把当中墙拆开，好多十几根柱子，又不像礼拜堂的了。所以我一开头去的时候，这个怎么像个礼拜堂呢？哦，这个尼托生的讲法非常有力量。那一个时候呢，当我到1948年离开上海的时候的呢，那个聚会的人呢到1200，聚会地方呢只能够坐800。不能做1200了哈，那还有400怎么住了旁边弄堂里头，还有了后面弄堂的房子里头都有房子了，只有microphone了听见声音的了。所以我们要去聚会的话，必须要早半个钟头到才能够在礼拜堂里头坐，否则的话早10分钟去了，礼拜堂都坐满了，都坐满了。哦，弟兄姊妹是很好，但弟兄姊妹呢，我现在发现呢，尼特松讲到很有力量，哦，又非常的刚强。 我那个时候觉得你头上讲的很刚强的，是我用自己发明的实际了，把它记下来了。我把他讲的东西实际记下来，大概记下了75%。等我到台湾去了之后呢，我再来看我的笔记了，发现他到底我没有听懂，即使记下来我还没听懂呢。但尼特人给我们帮助是什么？尼特人帮助我们的最大的，要我们读属灵的书籍。那我这个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经济也不好了，我总去买属灵书籍了。那个时候中文很少有好的属灵书籍的，到美国去买了，买了一本属灵的书籍的啊，哎呀，等于我家庭的开伙食了一个礼拜的伙食了。我太太没有抄的后头了，哦，钱都不多了嘛，都还要去买书了。那幸亏我爸爸我那人很支持我了，就让我去买的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呢，最主要的乃是有一位姊妹叫做王培珍，有一个长老叫余成华，所以上海就会出事情了，或者生化药厂事情了，你特人不能讲到了。余成华了，就讲一年半的道，讲什么？亲近主，与主同在。王培珍姊妹带我们，也不给我们讲到的。汪培珍带我们呢，那个时候我们上海的哈，在哈东路聚会中啊，大学生爱组有60位左右，哦，很了不起了。许多中国教会中啊，很少有知识分子了，他那个教会中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有大学生有60位了。你汪培珍啊，常常约我们60位了，有时间到他家坐一坐，啊，到家坐一坐了，给我们吃一点西瓜。喝一点水，来跟我们讲到了我们最近在神面前活着是什么呀？亲近主是他最主要的题目了。说我真是感谢主了，主借着汪培珍和余成华，把我属灵生命中了爱主的一种大的底子了。那个时候呢，余成华和汪培珍教导我们呢，每天起来的时候要有半个小时的晨更，到你晨更时候不要读经，不要祷告，把你自己安静放在主面前呢，你注意圣灵在里头有些感动，什么感动不知道的，但是有的时候感动是什么呢？啊，我发现我这个罪人蒙主的恩典了。有个感动是什么呢？哎，主恩待我这几天呢，这几年呢都会在呢。当有一种的感动来的时候呢，然后赞美哈，总赞美感动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了。20分钟过了之后呢，再来读圣经。20分钟过了之后呢，再来祷告啊。说凯德20分钟呢，圣经也不读的，祷告也不祷告的，只是来清静坐一坐了。而来亲近作为主的时候呢，无论你亲近主的感动了，你算是蒙恩一个人的，或者你呢是神的接待照顾你了，到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非常甜美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是罗马书第5章所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头。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头呢，讲到一个蒙恩的人的经历呢，不光是因信称义，乃是到你因信称义了之后呢，保罗就讲到你因信称义了，在里头有一件事要注意了，那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了，一直到今天，我信主已经70多年了，每一天早晨我起来，不读经的，不祷告的，来到主的面前呢，凭着圣灵的感动了，就发现了，什么无论什么样的感动，主的爱临到我的身上。那这几天呢，我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跪下来就有个感觉，我不过是浙江定海的普通家中的一个人。主的爱临到我身上，主的爱临到我身上呢，来使用我了，叫我来侍奉主了。 是我总是来亲近主的时候呢，发现啊，像我这样一个普通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蒙恩了，还不够蒙恩了，主还引导我了，就我来侍奉他了。哎呀，我里头非常的喜乐，喜乐是什么？有主的爱在我的身上。是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圣经不读的啦，祷告也不祷告了，差不多15分钟、20分钟时间呢，这一直让主的爱啊充满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的，这就是我做工的工能力的来源。我如果早晨没有这个20分钟时间被圣灵的爱出来的充满的话呢，我就做工了。没有能力了，做工也不能够维持过来了。所以这个呢，不是我劳苦，不是我殷勤，不是我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乃是没有离开起初的爱心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今天要盼望弟兄姊妹知道的，以弗所教会的形态，就注重侍奉主，注重为主劳苦，注重真理上的追求，好不好？好的。但是不知不觉就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在这里呢，我跟你讲，我也不是讲到我对你们来讲的了。请问你有没有每天早晨花了15分钟、20分钟时间，让主的爱充满在你的里面？主的爱充满在你里头，有一些现象会发生，是自自然的后果。因着你主的爱充满在里面，你爱主，你愿意为着他来活着，有一个很明显的后果，欢喜参加白饼聚会。弟兄姊妹啊，你们的白饼啊，乃是讲到完了之后再有白饼。我在天堂教会中间的时候呢，凯多先生先有白饼后有讲道，人来的很少，没有办法了，先讲道，那再白饼呢，那你白饼你就不会走掉了。表明是什么事情啊？如果先白饼的话来很少了，表明什么？爱主的心减少了。所以有爱主的心的话呢，最宝贝乃是一个白饼聚会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们也知道我们纽约人民精神会了，最后一天有一个白饼，对吧，放给弟兄姊妹了。我们纽约人民精神会请藤井威牧师呢来讲道，总是讲了差不多20年了。来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藤牧师啊，你看我们纽约人民精神会有情况怎么样？哎，他说林弟兄啊，我来参加纽约人民精神会，你们的北饼啊，我非常受感动，放给弟兄姊妹的，不像一般礼拜堂啊圣餐呢、啊，像你们都像个圣餐一样了，领会的人啊唱两首诗歌一个祷告就完了，饼被一传完了，你们是放给弟兄姊妹来祷告的了。他说林弟兄啊，我实在告诉你，他说我在九龙了、啊、香港呢，他来我负责一个宣道会嘛，我试着把宣道会的白饼就会改掉，怎么也改掉没有，没成功。为什么？就跟大家祷告，没人起来祷告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是藤牧师啊跟我讲到我们纽约人民精神会了一个特点呢、啊，是他说非常的漩涡了。所以你今天不光是藤牧师在香港的宣道会了，白饼也是牧师啊唱两首诗歌那个祷告就开始了，连全世界宣道会的里面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不是放开弟兄姊妹的祷告的，放开弟兄姊妹有感动的祷告的。所以这是有一这个基本的一个是什么？爱，起初的爱渐渐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要盼望你们能够注意了，你们的杯饼呢还是在讲道之后呢，也只有两三个祷告就完了， 你看敢不敢试试看，讲道之前先有白饼，而个白饼嘛，不是牧师的呀，领会的人来负责唱两首诗歌就完了，放开给弟兄姊妹了。所以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能够改掉了啊，就会发现了，你在白饼聚会中就有好多人祷告，为什么？有圣灵一直浇灌在他们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注重的现象了。那么弟兄姊妹，要你们改也没有这么容易了。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以不做教会中间的一种现象，乃是有侍奉、有劳苦、也有追求真理了，但却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了。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主在启示录第二章的里头呢，主怎么警告？主怎么警告说，你们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了。所以这是主呢对这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呼召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也照样的对我们每一个的人呢，有一个呼召了。我们有悔改，我们可以各种聚会，各种爱主，各种侍奉，但是切切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在你们身上呢，你们自然会侍奉主的。起初的爱心在你们身上呢，你自然会去传福音给别人的。起初的爱心在你身上呢，你自是会发现呢，你会真是怕不得你在教会中是否有更大的果效，就别人得到帮助的了。所以这是头一个以弗所教会他离开了起初的爱心了。所以弟兄姊妹啦，今天我跟你们讲到这是应该的，对，我跟你们讲到叫你们注重，不要注重听到，要注重什么？要注重你的神面前呢，有没有起初的爱心呢？一直充满在你里头了，你爱主的心更加的增加了，也不必别人来劝你应该侍奉什么，因为你爱心在你身上呢，你自自动动的来侍奉主了，自自动动把福音传开去了，你们的教会呢，自然就会兴旺起来了。这是头一个以弗所的教会。第二个教会的形态是斯美拿。斯美拿教会的形态，因为他知道他的患难，他的贫穷。今天你我在北美了，很难有斯美拿的教会。在中国大陆解放了之后，开了两年，中国共产党呢对基督徒呢还宽容的，没有来干涉。过了两年了，就来干涉过来了，来压迫教会了。说到那一个时候呢，教会就衰落下来了。在衰落下来了，你就发现却有一些人呢，虽然教会有逼迫，他们爱主的心没有退的。这是什么？因为是他们从以弗所教会这个受到的警告了，是爱主，爱主的那些传道人呢，在大城市没有办法。中国大陆共产党呢对大城市控制得很严，所以他们只能够在小城市和乡村，而在小城市乡村呢，在这么多压制里头，福音反而传光很光。为什么缘故？他们传道人没有离开起初的爱心了。他要传道被抓了关监了，说基督都不会反革命的，好，关就关了，乖就关了，关了两个月没有犯什么罪，放出来我又讲道，第二次发现你又关起来就关了，再关了三个月又放出来还要关。所以当初呢，在中国大陆能够教会兴旺是什么呢？都是靠着这份传道人关过好多次了，还照样福音来传的啦，有起初的爱心了。所以弟兄姊妹呢， 我1979、1948年离开上海的，1979年啊才回到上海去看父母了。这大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啊，耶稣的名字都没听见过。但你现在去的话变了，现在去的话是什么呢？像我啦，已经有3年没有去了。我脊椎受伤了，医生叫我不要坐飞机，要坐长途了。我3年没有去了。我3年前就每一年总有一个月到上海，到中国。头一个礼拜在上海，我跟妹妹在上海，不是去看我妹妹的，我的父亲母亲呢是葬在苏州，那个时候都没有墓坟地的了哈。这个苏州的凤凰山有一个共政府的坟地，我父亲母亲呢葬在那里，我去扫墓去了。所以那一个礼拜呢，我终是在上海了，然后3个礼拜呢，我就到了北京去了。我北京去参加一个团体呢，就重庆纽交社一个李铁弟兄呢，去到中国大陆建立起来的。他礼拜那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啊是在北京，你知道啊，有6个环嘛，是吧？中心地方一个一个环，它是2个环，第二个环有个大楼，一个办公地方啊，住下一层来的，384、400人聚会了。来参加的人呢，85%是30岁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不是海归派，是从这海归派福音传进去了，信主的人啊，再向着他们同学传福音了，所以这些人没到过美国来过，但是以前海归派回过去的时候呢，他们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在中国大陆呢，这个叫做城市教会，所以我去聚会的时候呢，散了会了。他们报告了，哎呀，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聚会了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去了，回去坐电梯，你到电梯也不要讲话，否则别人都不服，你们这帮人是谁啊？是都当作不认识人一样的，坐电梯不要讲话，下了电梯也不要讲话，不能走过人的啊，这什么呢？就不给别人知道了，而他们教会还是照样兴旺起来了，所以他们这个的教会呢，乃是斯美拿形式的教会了，因为传统啊，有以弗所教会的里头呢，受到神的警告了，做个爱主的人了，因此爱主的缘故呢，受了患难，在患难中间呢，他是仍然呢忍耐，所以在患难中间呢，主的呼召什么呢？你勿要知识中心。对着患难的了，那么其实弟兄姊妹的，我们今天在美国也有患难的。那我不知道你的见解是什么，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14岁信主在上海的，我家中全部不信主的，我去受洗啊，偷偷去受洗了，不给我爸爸知道，爸爸知道的话就不让我受洗了。我偷偷去受洗了，过的时候了。过了2个月，听我爸爸了，在隔壁房间跟我妈妈讲，哎，刚刚这个孩子受了洗了之后了，哎，做人好了多了，哎，还不错，哎，我就是很满意的了。但是有个麻烦，我爸爸每天一斤绍兴酒，喝1个钟头，所以他喝酒的时候了哈，我陪着他吃饭嘛，我吃好饭了，他酒还没喝完呢，我也去聚会了。我一到去聚会的，他瞪着我眼睛，做基督徒礼拜天做礼拜九，是不是礼拜二又去了，礼拜五又去了，礼拜四又去了，一个礼拜去这么多次啊！我只好忍耐了，是吧？不受患难，你这个患难呢？那么弟兄姊妹呢？其实，不过我从父亲那里受到患难，你们在同事当中，在同学当中。有没有受人的批评？有没有受人的患难？所以虽然美国是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呢，这个社会是个基督徒的社会呢，但照样今天美国许多属灵的国家已经衰落下来了，属灵国家一衰落下来了，人生活的方式就已经变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好像跟你们已经讲过了，好多年前 乔家的州长度假两个礼拜，到哪里去了不讲了，度假回来了，在飞机场啊，新闻记者看见了，哎呀，州长啊，你去度假你从哪里回来？他我是从佛罗里达回来的。那佛罗里达回来就无所谓的，也不太远嘛。他一去查，原来他去看他的情人，婚外情了，婚外情了。这个新闻记者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这个州长只好辞职。我想你们在纽约住了久，美国住了久了以后就会知道了。哎呀，你在中国大陆了，小三小四啊，公开带着走的哦，美国还不行的啦，照样会受到患难。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我在地上活着了，要重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了，连美国这个国家呢，有种患难临到我们身上。患难好不好？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啊？免得我们再去犯罪，免得我们再离开主了。所以这些患难啊，你的常常你信主时候被你同学所批评，你的同事所批评的好不好？好，幸亏有批评啊，叫你不敢再去犯罪了。那么在台湾的话呢，更是麻烦了。做基督徒啊，在台湾很难。做基督徒台湾难什么？公司房都七个人，大家都贪污。你说这个贪污钱我不要，他非要你拿不可的。因为为什么过你同事批评你不拿的话，就会去政府这公司去告了嘛，所以一定要你拿的，你绝对不拿你一定受到了患难的。所以那个时候患难是什么？保守了我们呢，不跟同事一同去贪污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些患难呢，也照样在这个时代的里面的。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照样有些患难临到我们的身上啊。但主给我们安慰说，你勿要只死忠心，因为你必受患难十天。意思你说是患难有期限的，你患难是短期的，你患难不会长久在你身上的。所以当你今天在地上做事的时候，你同事来批评你，你的同学来批评你了，你只好忍耐。但你发现了，你在忍耐的里头了，你却会把福音传给你的同事，福音传给你的同学，就他们也能够得救了。那这是什么？这是没拿的教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另一种形态的教会了。今天我们在美国也照样有形态了。那么好了，我虽然时间差不多了，我必须把第三个讲完。第三个是说别加摩的教会。这别加摩的教会经文怎么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时，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好厉害，哪里一个教会呢有撒旦作为之处了？什么意思？撒旦在这里掌权。这别加摩的话，他是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的。尤其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再有了叫他们自己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在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呢，有一种的形态是别加摩教会的形态。这个形态是什么？乃是巴兰的教训来了。那弟兄姊妹，大家还能够记得巴兰的教训吗？以色列人呢、摩西带领他们经过了旷野了，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有一个的王呢叫巴勒，听见摩西带领200万人呢，怕得了不得了，他就打发去请一个的先知，就是巴兰，来咒诅他们。巴兰去咒诅他们。巴兰就神明就祷告说，哎呀，神呐，我要不要去？神你不要去，这个摩西所带领是我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 所以巴兰就告诉说我不能去，如果神告诉我了，对我这一帮人是神就是摩西带出来的，所以这一帮巴勒的臣子回去告诉巴勒了，巴勒就请摆了更多的钱更多的财富再去看那个巴兰呢，就巴兰来咒诅了。巴兰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要不要去，这是巴兰的一个错误。神已经告诉你不要去了吗？何必再来问呢？为什么再来问？有送的钱更多吗？所以他总要问了、啊、所以神说你去吧，我上一次告诉你就你不要去，你看见这送来的钱这么多了、啊、所以你要去你就去吧，不过你说话要小心。所以巴兰呢很小心去了之后，乃是巴兰在几个地方就他来咒诅了，巴兰一直不咒诅，巴兰还给他们祝福。所以巴兰很生气了，巴兰说了，哎，你回去吧，我花了这么多钱请你来，你还祝福他们啊。好了，等到摩西了带着以色列百姓准备去了之后呢，以后征服了巴勒了，把巴兰也杀掉了。为什么杀掉？有巴勒收了这么多钱呢，不好意思，这一帮以色列百姓呢是摩西啊，是神打发他们出来的，你不要去咒诅他。这是巴兰教导说什么？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叫他们败坏的，你发起你们国家里头叫年轻女子的去引诱他们犯奸淫，他们犯奸淫了，他们这边就败坏掉了。所以等到摩西了把军队带巴勒全部消灭了之后了，把巴兰也杀死掉了。那弟兄姊妹呢，这很微妙的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什么是巴兰的教训，乃是表面是很好，其实反对神的，表面是很好啦，那是抵挡神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小心，主借着使徒约翰来写信给别加摩的教训了，那是教导他们是什么？他们逐渐让世界上的教训呢进到里面来了。哎呀，我忘了啊，哎，我记得温迪那个范弟兄啊，我改过了，这个一直没有的哈、啊，这个、一直没有的引入到教会里面去了。好、啊，乃是把世界上的教训啊带到教会中间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要切切记得一件事，我们在今天形态里头呢，切切不要把钱财当作我们所注重的。钱财是非常好的仆人，我们可以使用它，但钱财是最坏的主人来控制我们的。所以圣经里头呢，神怎么说？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你我们在地上活着了，到底要经营，我们要经营的有一些利润呢，我们拿到了，请你切切记得，你要把你所经营过来是神的恩赐，你不要被他所控制。我活着有个小的事情哈、啊，我在家呢用的牙膏是 Colgate， 我拿 Colgate 呢用牙膏呢，为什么 Colgate 的老板查 Colgate 算了好多钱，98%奉献的，只有像2%自己家中用的。现在美国企业家呢赚了钱了吗？买高房子啦，买游艇啦，养马啦，我们中国人还赚钱没有这么多的一个地步，养马的哦，美国有钱人养马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不知道你知道美国的情况吗？哦，那么我知道雷根总统了，当总统的时候啊，英国皇帝来访问了， 雷根总统发的华盛顿 DC 完的时候呢，陪着英国皇帝到加州去说骑马去的。哎呦，这是有钱的人呢、养马的。那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已经开始有游艇了，骑马的还没，养马的还没有多少呢。所以这是什么？你有了钱财了之后呢，你得来享受你的生活，这是别家摩的教诲。所以弟兄姊妹呢，别家摩教诲就是巴兰的教训，来用钱呢、这个是犯罪的最深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呢，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是非常切实的。我都不必问你们了，你们今天的事业都很成功啊，所有美国的移民呢，头一代发财也不是太多的，顶多小康，第二代是发大财的。你像一个德国来的一个杜邦的父亲来的时候不过是小康，当杜邦做事了，杜邦的公司就开大了，是什么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不要说别的人呢，连我家也是这样的，我的儿女赚的钱比我还多，我儿女在事业上发展的比我还多了，那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我们要警告一件事，当你钱财多的时候，切切不要被钱财所控制了。重要那个在书面前呢，所以能够像 Colgate 的老板一样呢，钱赚的多了是很好，90%把奉献呢，不是把钱财留给儿女的了。所以这个他不要被钱财所控制了，他是利用钱财呢为主来用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今天呢，教会有很多的需要钱，不光像你们的教会也需要钱，你们教会钱也不是太需要太多的了。你们在这里刚刚开始嘛，但你看今天呢，有好多传道的机构了，因着几年前金融方面的出事啊，所以许多传道的机构呢，收了的奉献少了，你我应该把钱呢送到那些机构都去了。不要留作为你自己用，不要留作为着你的儿女了，这是巴兰的教训了。另外一个尼格拉一党的教训，你会看见呢，在以弗所教会的里头呢，有尼格拉一党的行为，现在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行为已经变成教训了，行为有了还没成为教训。到那个时候，别加摩教会呢是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尼格拉是什么？尼格拉这个意思呢是高人一等，在教会中间呢是有人高人一等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会看见呢，你们都知道啊，我们有案例琢磨事，是有人问我说林弟兄，我怎么称呼你？我称我做弟兄啊，我怎么好意思说叫你弟兄呢？所以他们称我长老。我说你们称呼我长老，我也没你们在教会中做长老的，称弟兄不好意思，叫我做长老的。所以弟兄姊妹呢，你啊，在今天时代中间，基督教里头有非常普遍的现象，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啊。所以弟兄姊妹，我记得1969年我头一次到美国，第二年呢我到美国来，我现在旧金山呢有8天呢福音会的福音派的教会呢有8天的培灵，就我去讲道，我在金巴伦那一个牧师还坐在我后头了。我说你们呢，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欢喜了叫人称赞你做牧师。我们聚会所的里头背景呢，有一个叫陈泽信的大儿子，他的英国 PhD 的大学做教授的，就是想做牧师，是他温哥华去了，一面做教授了，一面做传道。就是做传道什么，有一个黑的袍子领字翻过来的了，人一看起来就尊敬了，做教授还非得这么尊敬法呢？ 这个陈春这个儿子很特别的，就是想要做牧师的，他就要做牧师的啊。我说你要想能尊敬什么，你去买个黑袍子嘛，你把领子翻过去吧，然后就尊敬你了。我说切切不要是这个是尼格兰一党人的教训，你要尊敬真正神呼召的，你要呼尊敬真正神所充满的，你要呼敬真正这个人亲近主，活在主面前呢、啊，把神的话中在那传开的，而不一定是做牧师的。所以我最少有一个的例子啊，我不做牧师，我如果蒙神怜悯，我还能够来传道，叫人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我做牧师人就尊敬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呢、啊，那么十几年前。黄永兴牧师呢，在《大使命》的杂志上呢，有一个题目：现今华人的教会有七个的危机。哎呀，我这些杂志都没有时间看了，我看这个题目我就看了，当中里头有个危机。一个危机是什么？一个危机呢，乃是现在美国的就中国教会呢，大多啊是那个查经班变成教会的。而查经班变成教会了，在教会中间呢，乃是那一些在学位上有了，工作上非常成功的，到教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做长老，是教会的权在长老手里头的，传道人是亲人的雇工，传道人不好，长老免职，另外再请一个呢，是教会的危机，是什么？人的教训，但圣经里头不是。圣经的教会什么呢？不是你有人学问了，不是你世界的地位高了，你的教会做长老了，来管理这个教会了，教会在你管理了，教会应该有主呼召的人啊，受神的引导在教会中间来带领的。你做长老不过是配合的，不是你做主体的了。所以别加摩的教会是什么？那是把世界上的那一套东西啊引到教会中间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们还没有长老，你们没有传道人，你们还是有一些你们有信福泽的人做福泽弟兄。我们不用长老两个字做福泽弟兄，原则是相同的，要切切记得。求神叫你们兴起了真正有呼召的人呢、啊，受神差遣呢、啊，来领你们的教会，不要因着你在世界上做官主官了、啊，来到教会做说长老呢，来管理这个的教会了，这是完全的错误，是别加摩教会的一个错误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是把神怎么说，神的呼召是你应该悔改，在神面前谦卑的等候着神打发那些有引导神呼召的人来领掉你们的教会了。当然如果这样的人来了，你们一些扶持的人呢，就成为一个配合，就配合着他的，让他好好的主导你们的教会了。那么弟兄姊妹哈，我给你们举个实在的例子，纽约是一个教会叫主恩教会，他们很久了，已经四五十年了，是纽约是最大的教会，自己有礼拜堂盖的啊。两三年前呢出事情了，他们的传道人跟长老们呢吵架，传道人到法院来告他们，以后法官判决了，传道人告长老了，他的资料也不够，他败了。结果有二三十个人呢，这个牧师就带着走了，另外开始成了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啊，去年呢、啊，他们好久没请我了，去年要请我去了八次，为什么缘故？有人心惶惶的，牧师都走掉了吗？不走的人心惶惶吗？说我肯定也不知道了，我有八次讲道把他们心安定下来的啦，安定下来了。那这一帮人呢、啊、离开了吗？好了，这个牧师就带他们聚会嘛，去了两年他们把牧师赶走， 发现什么？以前吵架是牧师和长老们吵架，以后发现问题是长牧师的太太。他们也发现了，以前牧师在的时候呢，跟长老们一同商量很好，第二天就把他改掉，不知道什么道理了。原来他爹，他长老丁贵事件回去跟太太讲了，他太太不承认，说第二天就改掉。这个太太自称什么？他是地不拉，是做地不拉的了。说这样的话呢，跟教会的长老处了不好了。等到他离开了之后，另外成一个教会才发现了问题，不是牧师和长老吵架，那是牧师的太太做主的，所以他们也把牧师赶走了。所以包括那个陈冰乐弟兄在里面嘛，是我跟陈冰乐讲，你们聚会的话40个人左右，我说我劝你回去吧，以前呢受了这么多的苦了，回去也不好意思。他们牧师有没有？所以这请了另外一个教会的人，一个长老常常去帮他们忙了。那这是什么弟兄姊妹呢？乃是教会本身主侍奉主的人的难处，没有了真正有呼召的人来带领了，乃是长老们呢来做主的了，那个难处这样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哈，你们啊总是要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总要谨慎了，大家衷心的爱主了，等着主把传道人打发过来的时候呢，你们来配合传道人，不是你们做了主了，传道人是做老板，你们是传道啊，不，你们做老板，传道人做我雇工了，说这个教会呢不合神的心意了，那这叫别加魔的教会了。所以这是第三种的形态啊，这种形态呢，盼望也不发生在你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我今天已经过时间了，我这个停在这里了，下一次来了是吧，再给你们讲到另外两个教会的形态了。那我们也在这个时代里头呢，都有这种形态了，主就我们知道在这个环境里头怎么做个得胜者，不被教会的形态所控制了，还找神的心意和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低头，我们这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有教导我们，你不光教导我们在属灵的真理上有更多的认识，你也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这里侍奉你的时候，免去了许多的错误，免去了许多自以为是的，就拯救我们做一个得胜者呢，能够脱离掉我们所在形态教会中间错误，能够活在你面前，叫你能够得着更大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